Hello， 各位听友们，今天呢又上新专辑了。今天上的专辑呢是100个超真实的恐怖故事。这个故事呢是中短篇的一些故事，是几集就把这一个故事讲完了，也都是呢真实的恐怖的故事。咱们有喜欢的朋友呢，可以点击微花头像，在这个专辑里面的第一个100个超真实的恐怖故事就可以听到了。喜欢的朋友呢，咱们抓紧去听，别忘了记得给维华呢点一个订阅。另外，如果你手中有月票的，也可以送给维华。喜欢的朋友赶紧点击维华头像收听这部新专辑吧，限时免费当中。欢迎您收听100个超真实的恐怖故事，我是维华，精彩马上开启。超真实恐怖档案，火葬场奇闻，口述人阿竹，身份火葬场工作人员，惊悚值 5A， 真实性5颗星，关键词火葬场禁忌闹鬼。第一章，前年我在火葬场打工的时候，知道了这火葬场有许多不成文的禁忌，其中一条呢，就是必须要尊重死者。我一向年轻气盛，很少把这些禁忌放在眼里，总当成是封建迷信。直到后来，因为触犯禁忌，差一点被吓死，我这才改变看法。一天上午8-9点钟，我在停尸楼前打扫丧盆子，听围观的人议论，今天最后一个出殡的是个小姑娘，还是一个高中生，他因为什么事轻生了。我心中一动，自从进入火葬场以来，一直想好好的看一看死人，但死者往往是50-60岁，面容枯槁，神情可憎，没什么好看的。像这样年轻的女尸，我还真是头一回碰上。我连忙挤进停尸楼，来到了走廊里，看见最里面有张滚轮床，上面的硬纸棺材里躺着一个少女。走廊里昏暗得很，再加上她脸颊周围布满了鲜花花瓣，看不真切模样，只能认出来她只有17-18岁，圆圆的脸庞，尖尖的下颌，但那一头浓密的长发是漆黑乌亮，蓬松地披散着，叫人看了无来由的心疼。哎呀，这么年轻就死了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旁边是他的悲痛欲绝的父母，正在以泪洗面，无声的哽咽。我看了也非常难过，像我这样30多岁的还没找着对象，这边反而轻生了，这是多大的浪费呀。好像觉察到我的念头不值得赞赏，那当妈的泪眼模糊地瞥了我一眼。我猛地想起火葬场中尊重死者的禁忌，而刚才的念头很可能惹死者不高兴，我也不由得心中一凛，正好在外面摔完了丧盆子，我赶快挤了出去。我本来想离近点，清楚地再看上一眼，可惜还没等我去看，就被灵车给拉走了。我好不容易打扫完，跑到隔壁恋人罗大院里一问，已经火化完了，这么年轻美丽的容颜化成一把白花花的骨灰，与一个又老又丑的乞丐的骨灰没有任何区别，而且这一火化意味着他短短的一生永远结束了，我这一眼是再也看不到了。我上办骨灰证的办公室的电脑里一查，知道了那姑娘叫贾元，骨灰安放在平房1楼靠近的窗户处。还好我下午在骨灰堂打经的时候啊，还能看看照片。走出骨灰证办公室，一个怯生生细嫩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请问大哥哥，到骨灰堂怎么走啊？我回头一看，眼前蓦地一亮，只见一个靓丽的少女出现在眼前，她的模样非常秀气，好像在哪里见过，而且非常年轻，看上去只有17-18岁，她像春日清晨的鲜花一样娇嫩，像月光下的湖水一样清幽，再加上那一身雪白裙子，更好地突出了娇怯，由不得别人不生出怜爱。 只不过在强烈的阳光下显得弱不禁风与忧郁，似乎他只适合黑夜，受不了阳光的热力。我连忙详详细细地向他指点去骨灰堂的路，还告诉他骨灰的寄存处的办公室在哪里。我讲的太多，他好像一时间也记不住那么多。我领他来到了一扇小门旁，指着骨灰堂的平房与楼房，告诉他怎么走。他含笑谢了我，那种笑容令我心情好了起来，刚才贾元引起的忧伤一扫而光。然后我乐颠颠地出去吃饭，当时我绝对没有想到，这回好心的指路差一点儿会把我的命给搭进去。下午两点，火葬场正式职工全下班了，我开始在骨灰堂大院打更，一下午都昏昏欲睡。到了黄昏时分，沈经理带来一伙人把骨灰堂平房的锁给砸开了。按理正式职工一下班，任何来看骨灰的你都不能给开门呢，再说我也没钥匙。但有来头的，比如说跟市长或者是民政局局长有关系的来看骨灰，经理们就主动给开门。一时联系不到寄存处职工，拿不到钥匙，就只能砸开锁。等他们看完了骨灰，暮色已经浓得化不开了。沈经理急于陪来宾吃饭，没空去找锁头去，就把那坏锁头往门鼻上一挂，乍一看就像把好锁的锁上。沈经理向我保证，就算丢东西也不用我负责。我目送他们离去，此时满院苍松翠柏连成一片模糊的阴影，分不清个个数了。我刚要回自己的住处吃饭，猛然瞥见树丛里有白乎乎的东西一闪，我的心猛地提起来，哎，难道进来人了？人倒不可怕，这万一不是活人呢？我在树丛搜了一趟，到处都是暗影冲冲，什么也没找到。我终于确定我刚才只是眼花了，便回到了自己的住处，全然没察觉我已经处于极大的危险里。吃过晚饭，看了一阵电视剧，我早早睡下，半夜还得巡视一遍呢。睡得正香，听见有轻轻的敲门声，我起床往外面一看，哎呦，不看不行啊，这是火葬场啊，深更半夜的，谁知道敲门的是人是鬼啊。只见外面站着一个俏生生的少女，白裙如雪，身体修长，一捧鲜花遮住半边脸，但还能看到她尖尖的下颌，圆圆的脸。虽然不认识，但是我能看得出来她是活生生的。我连忙打开了门，她缓缓地走进来，仍拿着鲜花半遮住脸。我的小屋只有9平方米，除了一张床、一座碗柜筷以外，只能搁下一台破旧电视、两张圆盖椅子。他坐在小床上，上身挺得笔直，两眼亮晶晶地看着我。他说他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对象，我问是谁介绍的，他说是司仪熊康。我跟熊康没什么来往啊，人们都说那姓熊的脾性不好，现在居然暗中给我做好事，看来世上还是好人多呀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更加精彩。